们一同来看创世纪，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我念给大家听。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我们特别注意，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然后我们来看三十二章第三十一节，还是我念给大家听。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宾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宾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然后四十六章，创世纪四十六章，从第一节念起。两节圣经的第六十页，旧约第六十页，四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以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好几个地方的圣经，特别是描写在雅各一生中的一些的夜景，我们都知道，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大概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同要在这里交通圣经中的夜景。很可惜我们有两次中途间断，因为有别的原因。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捡起来，我们再一同来看圣经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夜景。我们说过，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或者说整个基督徒那个生命的轨迹，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给我们的那个模式，有晚上有早晨，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物质的世界怎样一天一天的经过，那属灵的世界，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一天一天的经过，也是有晚上有早晨。那为了这个缘故，基督徒必须常常经过很多很漫长的黑夜，但是呢，神不叫我们停留在夜晚，神要叫我们经过黑夜达到黎明，有晚上有早晨。那么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知道一共有七天，这个七天刚好是代表创世纪里面的七个重要的人物。第一天就说出亚伯的故事，第二天以诺的故事，第三天挪亚的故事。那这三天很明显的是一组，因为在这三天里面，第一天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然后我们再读下去，你会发现从第四天一直到第七天是另外的一组，而这一组和前面的一组是遥遥相对的。第一组的三天是从光开始，第二组的三天也是从光开始。不过呢，不一样的在哪里呢？就是第一组的开始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组呢是说天上陈列了光体，现在呢光具体化了。所以我们知道头三天和头四和末了的四天，那个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头三天乃是说出基督徒的一些重生命的原则，末了四天乃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生命的经历。所以不只有光，而且光呢具体化了，不只有光，光呢能从我们身上反射出去，光呢能叫人看见， 那这个就是后面四天所代表的。那么因为一天刚好和一个人物刚好是遥遥相对，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第一天的特点刚好是说到亚伯一天的特点，光怎样和暗分开。第二天说到以诺的故事，下面和上面怎样分开。因着以诺的心是向着天而去，所以他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就被踢走了。挪亚乃是告诉我们神怎样叫死亡和生命分开，换句话说，神怎样的把死而复活带给我们。那这是挪亚一生的故事。那么然后我们进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我们如果来注意他们的故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刚好是相当于创世纪头四天所描写。所以如果你们看过这个故事以后，然后你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四天，我想就会很清楚。所以可以说约翰这个创世纪呢是全本圣经的序，而约翰创世纪第一章呢又是创世纪的序。那我们说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他们的一生的特点呢可以用圣经自己的话来解释的。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共筑了四座的祭坛，所以祭坛就是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以撒挖了四口的井，所以井就变成了以撒一生的特点。雅各呢，他一共立了四根的柱子，所以柱子就说出他的特征。那么最后约瑟，他和四组的梦发生关系，所以梦就代表约瑟一生的特点。所以当他的哥哥们见到约瑟的时候，他说那个做梦的人来了。我们如果注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我们就能够找到这几个不同人物他一生最重要的特点在哪里。那这样对我们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这几个人物我们都看过，也亚伯拉罕一生的夜景，我们也看过以撒一生的夜景。那这些夜景和他们的主题有关系，因为圣经说到祭坛乃是指着我们奉献的生活说的。基督徒的成长永远是从奉献开始。那为什么要奉献呢？因为神要把我们带往深处去，那这个就是井所代表的。那为什么神要把我们带到深处，让我们能与他面对面，而且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雕刻我们，扩充我们的度量，叫我们这个人越过越深，十字架的工作能在我们身上做，不只做更新的工作，也是能把我们这个人带到深处去，不是一个浮浅的基督徒。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雅各的一生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柱子在圣经里面是指着见证，我想我们不需要去证明它，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知道。所以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在雅各的一生要产生一个见证。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见证的产生是从一个人奉献开始，然后圣灵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把我们带到深处。那因着我们与主面对面，因着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坐在主的脚前，那生命自然的就从我们深处涌流出去。就像主耶稣所说的，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在这个时候，人就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而这个基督的荣美就是基督的见证。那么这样人就看见那个见证。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就是要来看到底神怎样在雅各的身上产生那个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每次想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都要低头敬拜他。 因为如果神只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们就没有盼望；如果神是以撒的神，我们也不会有多少的指望。我们能感谢主的，因为神也是雅各的神。如果神是雅各的神，我们这些像雅各一样的人就有希望了，我们就能够有盼望。但是问题在这里，神应该在亚伯拉罕身上产生一个见证才对，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人从开始就是对的，以撒也是如此。神好像可以在所有的人身上产生见证，但是好像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在雅各身上产生见证。这样一个诡诈的雅各，这样一个弯曲的雅各，在他的身上会有见证吗？不止如此，我们要知道说，当雅各在那里欺骗他父亲祝福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已经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道路。他在这一段长的道路里面，他已经认作他的性子，他已经顺着他里面的肉体在那里发展，再发展到了有一天，他就骗了他父亲的祝福。我们常常很稀奇，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雅各骗他父亲祝福大概是很年轻，大概二十几岁时候发生的事，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的母亲啊在那里一手替他做主的。那如果一个母亲在那里做主的话，这个人一定年纪很小了，否则怎么母亲一把抓呢？让我们记得，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有雅各的母亲，所以有雅各。我们普通把利伯家完全美化了，我们的感觉啊，觉得这个利伯家真是好，利伯家实在是很好，特别我们想到以撒跟利伯家那一段，那实在是很美。如果你看看雅各的母亲，你就认识雅各。所以我们知道吗，我们常常觉得雅各诡诈，但是我们永远记得雅各的母亲利伯家学了一生最惨痛的功课，他帮了他儿子的忙，得着祝福，从那天开始他的儿子要过漂流的生活，他一生再也见不到他。这个故事是圣经中非常惨痛的一段的故事。那么我们以为说，这个做母亲的跟在儿女的旁边应该跟二十年就跟够了，没有。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当雅各欺骗他父亲要得着他父亲祝福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了。所以我们绝对要知道说，雅各要对着他整个的行为来负责，他这些手腕和手段，那包括他的母亲在里面，这个冰冻三尺是绝对不是一天造成的，罗马绝对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个弯曲，那个诡诈的雅各，让我们记得他的那个行径，或者说他所做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已经是好多年好多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雅各以扫啊是好动，当然我们知道以扫喜欢打猎，那么当然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喜欢非常这个好动的一个人。但是呢，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以扫啊以撒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呢，说是这个雅各呢是为人安静，他常常坐在帐篷里面。我们以为说一个诡诈的人呢可能比较好动，但是假设呢我们真的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反而在这个两个人呢，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以撒善于打猎，常在田野，他是男儿志在四方，所以他是个很活跃的一个人。但是圣经说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那么一个安静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一面安静地坐在那里，他的头脑像电脑一样。为什么？